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目前查克老师为我们逐节的查考以西结书，我们看完以西结先知用讽刺的口吻描绘推罗王将遭灭亡的预言，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关于西顿将受审判的预言，以及犹太人要获得神的拯救脱离仇敌的应许。好，请打开以西结书第28章18节，跟随查克老师仔细地看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翻开以西结书的第28章。以西结书第28章18节说，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撒旦呢，最终会被扔在烧着的火湖里。这里呢，论到将来的情况。目前呢，撒旦有很大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呢，不是毫无限度的。当耶稣再来在地上设立神国度的时候，撒旦就要被捆绑，被扔到阿波索无底坑里。1000年后，他再被释放出来一段短时间，去迷惑地上的人，引诱人们背叛主。接着呢，在撒旦做最后背叛的时候，他就被扔到地狱里去，到那个永远烧着的火湖里。那里呢，就是神对他施行终极审判的所在。第19节，各国民众，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那时候呢，撒旦不再有自由，什么都没有了。接下来呢，是关于西顿的审判。神的预言从推罗君王转而宣告对稍往北边沿岸的姐妹城西顿的审判。第20到2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这里呢，并没有讲到最终的毁灭，或者彻底毁灭，或者绝不会重建。今天的西顿仍然屹立在古西顿城的位置上，它还是一座城。在第25节，神预言他的百姓将再次在以色列聚集。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这事呢还没有来到，在入侵的苏俄军队被毁灭的时候才发生。第25和26节，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位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当然这事呢会持续到国度时代，那时候呢，神将对列国的人施行最后审判，因为他们恶待犹太人。好了，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的第29章。第1节说，第10年 那就是主前的587年10月12日，临到以西结的这一预言呢，是关于当时埃及法老何弗拉。第二和第三节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就是说呢，法老以伟大的尼罗河和他的支流为荣。第四到第六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埃及一切的居民应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过去呢，以色列曾经倚靠埃及的帮助，他们这么做呢是不对的。神要以色列民倚靠他。事实上呢，西西家王曾经遭到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攻击。当时呢，拉伯沙基对犹太官员说，看呐，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芦苇呢，并不是什么坚硬的植物，芦苇表面看来好像很强壮，但是它完全是由纤维组成的，脆弱不堪，没有什么支撑的力量。以色列民倚靠埃及就好像倚靠着一根芦苇。埃及法老确实带着军队上来了，使得尼布甲尼撒暂时的撤走围攻耶路撒冷的军队了。但是当法老回到埃及之后呢，尼布甲尼撒再次上来围攻耶路撒冷，就把该城给毁灭了。所以呢，埃及并不能真正的帮助犹大。神在此呢预言埃及，说他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以西结书第29章的第7到第9节说，他们用手扶住你，你就折伤，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这就好像尼布甲尼撒所说的一样，这大巴比伦是我的，是我手所造的。而天堂的守望者则说，啊，我们要除去你骄傲自大的心。尼布甲尼撒有一段时间就疯癫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就会看到这一段的记载，那是非常精彩的故事。第10到18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伯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 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有些圣经批评家说啊，这件事呢并没有在法老何弗拉掌权的时候发生，尼布甲尼撒也没有在他当政的时候征服埃及。有意思的是，他们跳过了第17节的提示。以西结呢并没有说尼布甲尼撒打败法老征服埃及，但是这个预言呢是在第27年临到以西结，前面那个预言呢是在第10年临到他的。所以呢这一章圣经后面部分的事情呢是发生在17年后，就是在法老死后才发生的。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神说：你瞧啊，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他毁灭了推罗，却没有得到报酬，因为他在进攻推罗的时候呢，城里已经没有战利品可以掠夺了。所以神说，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军兵为我攻占推罗，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到酬劳，所以他们要下去攻打埃及，从埃及得到他们的酬劳，得到极多的财富。因此埃及的战利品就成了神给尼布甲尼撒和他军兵的报酬，因为在毁灭推罗的时候，他们可什么酬劳也没有得到。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第30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在这日，你们应当哭嚎。以西结呢在到处哭嚎说，哀在这日。第三和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址必被拆毁。接着呢，他预言下面这些民族啊要被灭绝。第五到第十节，古时人、弗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瑟弗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废。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啊、这事临近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曾几何时，埃及呢是一个很强盛的古国，但是神说埃及会倾倒，不再高升，成为世界的强权之一。此后呢，它仅仅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国家， 当然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埃及呢，不再成为世上强大的帝国了，或者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直到今天，埃及呢，也仅仅是世上许多弱小的国家之一而已。接下来呢，神论说即将来到的审判。他列举不同城市的名字，在以西结书第30章的13节，主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挪弗们就是孟菲斯古城。当然，你如果去孟菲斯古城，你还能见到有许多巨大的偶像。第13节，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君王呢，就是指的法老。13-18节，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荒凉，在所安中失火着起，向挪施行审判。挪就是底比斯。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帐上，就是殉上，并要剪除挪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失火着起，殉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弗就是孟菲斯古城，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什伯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呆比逆折断埃及的诸恶，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你还记得吗？耶利米曾经在犹大人眼前呢，拿了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说尼布甲尼撒要来，在所藏的石头上安置他的宝座。那最近的考古学家们在大比尼的废墟中啊，挖掘出了宫殿的走廊啊，他们把石头搬开，在台阶底下呀，发现了一些石头，而这些个石块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当初所埋藏的，借此预言尼布甲尼撒要来攻打这个城市。尼布甲尼撒呢，果真是上来了，在那些个石头上安置了他的宝座。耶利米说，你们依靠埃及来拯救你们，瞧，尼布甲尼撒就要在这里安置他的宝座，埃及不会拯救你们的。而这些事呢，并不是在法老何弗拉在位的时候发生的，这段事迹呢，仍然是在后来发生。神把埃及交到了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作为酬劳。20节说，是一年正月初七日，就是说我们现在回到正月了，就是主前的586年四月。这些个预言的日期啊，很重要。你要留意先知是在什么时候发出这些个特殊预言的。这一年呢，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所灭。以西结书第30章20-2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以埃及王法老为敌，就是法老何弗拉，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以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宣告对埃及的审判。在接下来的两章里面呢，神继续讲到对埃及的审判。然后呢，我们会读到有关犹太人被掳以及从巴比伦回归了本地， 同时呢，也将看到一些很奇妙的预言，而这些个预言呢，就在今天的以色列地应验了。好了，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31章。以西结书第31章一开始呢，先知针对法老做预言。在这个预言里呢，先知以西结用了一个比喻来描绘埃及法老，他把法老比喻为黎巴嫩的高大香柏树。过去呢，黎巴嫩以出产高大的香柏树出名，在此呢，先知用比喻做了预言。第一节说，11年3月初1日，就是在西底家王的第11年或者主前586年。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当然呢，埃及在古代是一个伟大而且强盛的帝国，埃及是世界强大的帝国之一，或者说是能左右世界局势的，或者具有领导地位的帝国之一，又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先知把埃及与亚述相提并论，亚述呢也是当时的强国之一了，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人所灭的，因此呢，埃及就像亚述一样的强大。以西结书第31章第3和第4节，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木，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这指的就是尼罗河。第4节，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尼罗河三角洲的水道啊，纵横交错，流进一片肥沃的耕作地区。第6节，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就是说其他的国家民族都被埃及征服了。第7到第9节，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神园中的香柏木不能遮蔽它，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我使它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当然了，这棵高大的香柏树比喻埃及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并且呢，惹来了别国的嫉妒。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研读下去。
弟兄姐妹，从埃及的倾覆，让我们明白骄傲的态度会伤害我们的生命，因此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句箴言值得我们刻在心里。下一次查克老师将继续的谈论有关埃及的败亡，请到时候留意收听。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有关积赚财富。这位听众问，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怎么样说到神对于财富的看法？新约与旧约的观点是否不同？是的，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圣经教导我们，如果你的财富增加，可别把你的心放在钱财上。其实呢，神并不反对人拥有财富，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大财主，只是拥有了钱财以及被钱财所辖制，这完全是两回事。只有你不被钱财所控制，拥有财富那就绝对没有问题。你一旦被财富所辖制了，那你就是一个可怜虫。
好，谢谢查克老师提供的看法。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有关埃及的败亡，欢迎您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